小将卢通在御街上夸官，突然队伍停住了。军兵报告，前边有国丈张轩的人马拦住去路，不让我们过去，叫我们绕道而行。罗通啊，挂扫北元帅的时候16岁，打了一年多仗，现在17岁，年轻气盛，听着话生气了，催马来到队前，往对面看了看，他不认识张轩，厉声喝道：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拦住我夸官去路，你不想活了？张轩一见，一阵冷笑：罗通，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，就出口不逊。你夸你的官，我走我的路，你为什么要质问于我？我乃当朝国丈张轩，而速与老夫让路，闪开。罗通一听：你谁？张轩啊？哎，张轩，万岁有旨，不管军民人等，不准阻拦夸官的道路，如有抗旨不遵，格杀勿论。你身为国丈，敢抗旨，难道不要脑袋啦？张轩一阵狂笑：罗通啊，你这么点岁数就这么狂妄，老夫身为当朝国丈，岂不知法？皆因你一个娃娃在御街上，你看你趾高气扬的，我看着生气，想替你爹妈教训教训你，你能把老夫如何？罗通一听，小脸都气红了，这些天净听恭维话了。是啊，从他得胜还朝，天子封官，瓦岗山的老将纷纷贺喜，都说苍天有眼，老兄弟罗成妖王死得去，罗通继承父业，光宗耀祖，这是祖上有德。罗通听惯这些话了，今天张轩这番话他哪受得了啊？哎，姓张的，我岁数小官职大，你岁数大官小，说明我罗通有本事，天子选拔扫北元帅，御教场比武，你家小少爷独占鳌头啊！我16岁领兵带队打白梁关，攻金陵川，破银陵川，打到野马川，牧羊城解围救驾，我打了一年多得胜还朝，我这是拿命换的，你要有本事也到前敌立功啊啊！金封盛世，天子封官，你不高兴啊？你挺大个岁数，你会什么？你是科举考试出任的官呢，还是枪刀林内拼出的官？都不是吧？不就是你生个漂亮女儿吗？送到皇上身旁，你当上国丈哦，当上国丈你就敢抗旨不遵？大唐朝的江山不是你女儿打下来的，是众国公们英勇杀敌挣下来的，你依仗女儿不知道害臊。就这番话，张轩哪受得了啊，是又羞又臊又恼又怒。好啊，小孺子，你封王就你那点战功啊，算个什么呢？啊，不就是凭着你爹当响马被乱箭穿身的父亲罗成吗？皇上要不看你响马爹罗成，你也封官？你也配？罗通一听有人说自己父亲是响马，当时火撞顶梁，噌就跳下马，几步就来到马前。哎，姓张的，谁不知道我父亲罗成为大唐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一世英烈，你竟敢胡言，你再要多说，小爷教训教训你。嘿嘿，罗通啊，我说怎么着，你能把我如何？你爹就是响马，你爹是短命鬼，你爹该死，你们老罗家没德。好啊，你气死我了。 他蹭一纵身蹿去好几尺高，披胸一把，砰，抓住了张轩的前胸啊，一伸手下来吧，拿就把张轩从马上蹬下来，还没使多大劲儿，随后一抬手，梆梆两下，就这两下，当时鼻子鲜血直流啊。跟随张轩的家丁一看吓坏了，哎，国丈挨打喽。那位说上去救人呢，他敢吗？谁不知道罗通虽小武艺高强，16岁挂帅扫北，一杆大枪杀的敌将闻风丧胆，哪敢上前呢？这罗通还觉得不敢劲儿，啪啪给他俩嘴巴。就在这阵儿，跟着罗通一块夸关的将士过来了，罗将军别打了，在街上动手打人不好看，再者说了，那是皇上的国丈，算了算了，他是文人，你要把他打死了，你可就谈人命官司了。罗通一想也是，我别谈人命啊。好，往旁一闪身，哎，老狗，今天你是初犯，下次你要再犯到我手里，我要你的性命。说完跨上骏马，带着队伍继续在御街夸关。张轩呐，这才坐起来高喊，来人呐，他那家人呼啦都过来了，国丈爷太师爷您怎么样啊，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，刚才我挨打你们上哪去了，我们都在这看着呢，你们怎么不过来救我？哎呦，我的国丈爷，您那么大本事，您是皇上老丈人都挨打，我们过来不是白死吗？真贪了人命，你说这不麻烦事吗？您看怎么样？您快起来起来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这口气我不能咽，找皇上告状去。其实这几下子没打怎么样，关键是罗通打的地方不好，他往脸上打，有那么句话，打人别打脸，这脸不禁打，一打就肿啊。张轩还看伤少，他把蟒袍也撕一条子，玉带也拉断了，象雕啊，帮一下子砸瘪了。就这样，叫家人扶着他上马，奔午门找皇上告状。一边走一边骂呀：“罗通，我要不叫你项上人头落地，我就不姓张。”周围看热闹老百姓围个人山人海啊，像看耍猴的一样，一看张轩这模样都哈哈大笑，这可有意思，看他怎么的。再说张轩平时仗着自己女儿是贵妃，把谁都不看在眼里，作威作福，今天在御街上当着这么多人被罗通打了，这口气能咽下吗？他急急忙忙来到五朝门，要金殿洞本，本参罗通。此时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在八宝金殿和几个官员商讨赈灾的大事，国丈张轩就来到了金殿前，也没用殿头官禀报，他就来到了金殿上。哎呀，万岁，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万岁给我做主，我冤枉啊。说完放声大哭。李世民听见哭声吓一跳，仔细一看是他老丈人。哎，我没叫你来，你来干嘛？你有何冤枉？为何啼哭？万岁呀，老臣叫人打了。啊，李世民觉得奇怪，谁打我的老丈人呢？你被谁打了？万岁呀，老臣活不了了，今日微臣带人回府，碰上了小王爷罗通在御街上夸官的队伍，老臣想那罗通夸官乃万岁的旨意，我不得冲撞马头，正欲躲闪，不想那罗通欺人太甚，因为我躲闪不及，来到我的马前，披胸将我拉下马来，拳打脚踢，打得微臣遍体伤痕。万岁呀， 你要为老臣做主啊。李世民听这话心中生气，心想小罗通小罗通，你也太目中无人了，朕传旨意让你御街夸官，就算有人无意挡了道路，你也应该让人家躲闪开再走，何况这是当朝太师啊，人家躲闪不及你把人家揪下马就打呀，你太目无王法目无圣上了，小小年纪就跟他爹那么狂，日后你还了得了。可又一想，我刚封罗通，要处罚他也不合适，不就是小的打了老的在街上打的吗？这事儿啊还是压下为好，等日后我再训斥他。想着这说，张国丈，哎，你受委屈了，那罗通岁数小不懂事，一时冲动，国丈多多原谅。他的父亲死得早，母亲溺爱，老爱卿受点委屈，朕替他赔礼了，等日后叫罗通给你认个错。李世民还不含糊，他叫张轩呢下去了，哪知张轩不干，哎呀万岁，既在朝为官就谈不上年龄大小，那罗通口出不逊呐，他说的太难听了，老臣没法给你传话呀。他说他的官职是救驾有功，说老臣说什么这个他说什么了讲，哎呀我不好说出口，讲啊老爱卿，现在金殿上没有别人，说老臣仗着女儿貌美讨圣上欢心才入朝为官，老臣不服，可是他就打我。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，心想罗通你怎么胡说呢，就是这么事儿也不能这么说呀，叫你这么一讲，我成了贪恋美色的昏君了。李世民生气了，张轩一看有门，趴地下不起，万岁，今日不给老臣做主，老臣无颜面在朝为官，我要辞官不做，回归故里，请万岁恩准。李世民一想，叫你走了，我那张美人还不得给我天天闹啊，我耳朵边不净啊，这可是万岁啊。罗通说了，这江山是他们老罗家挣的，是他爹打下来的，他居功自傲，要是这样老臣走，就叫他在朝为官吧。李世民想，不像话，这个孩子我呀把他找来吓唬吓唬他，叫他知道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能胡闹，应该把他找来严肃我大唐朝纲纪。想着这牛脸一瞧，国公张环张世贵在这，张爱卿听旨，臣在。张世贵当初保的刘武周，是介休县的县令，尉迟敬德也保刘武周的时候曾经到介休县要粮，张世贵给他催来粮食被敬德给丢了，二次再催粮张世贵弄不到，他害怕尉迟敬德找他没完，所以他投了大唐，后来被李世民封为国公之职，留在身旁。这个张世贵呀、挺会来事儿，深得李世民的喜欢。万岁，张世贵，你传姑的旨意到御街，叫那罗通到金殿见驾，遵旨。张环拿着旨意转身出来，下了金殿上了马，赶到御街上，迎面碰上了罗通夸官的队伍，急忙高喊，军兵们圣上旨意下，军卒赶紧站住，前队一听后队扎住，呼啦跪倒磕头。罗通一听说有圣旨，也赶紧跪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指命 永国王金殿见驾，臣罗通接旨。罗通站起来接完旨意，上马直奔武朝门。来到午门前，他让夸官的队伍等着自己，他呢来到了金殿，行把君臣大礼，万岁，不知唤微臣有何指教。罗通，你在御街夸官碰上了国丈，国丈是你打的吗？
对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是我打的。
就这句话，李世民就不高兴了。这不好，在我面前你称好汉，你是好汉，我是什么？胆大的罗通啊，因为你扫北有功，朕恩准你御街夸官，怎么能将躲闪不及的老太师揪下马就打？你小小年纪，目无王法，如此狂傲，该当何罪？
这
罗通也生气了，心想：皇上，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呢？是我无故打他吗？是他欺负我，他骂我，我才打的。皇上认为罗通你认个错就没事了，今后我不干了。哪知罗通当场顶嘴：万岁，是你让我夸官，他挡住我的马头就该打，打是轻的，下次遇上他还揍他，谁让他狗仗人势欺负我了？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李世民的脸腾就红了。什么狗仗人势都说出来了啊？国丈仗我的势力，国丈是狗，你当面骂人，这还了得？住嘴！罗通啊，你竟敢辱骂当朝国丈，顶撞寡人，金瓜武士，把罗通绑上，推到午门斩首。这金瓜武士过来，摘下罗通头上的盔铠甲胄，搭上忠孝带，推到殿脚下。在金殿上的这些官员一看都吓傻了，哎呦，这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，刚才还是有功之臣御阶夸官，因为得罪了国丈，现在就杀，不但王位没了，命都没了。哦，皇上在气头上，我们也得给说说情啊。万岁，我们给罗通求情，念他年幼无知，冲撞国丈和圣上，请宽恕。那个说，念在他父亲为国捐躯，请从轻发落。李世民更生气了，年轻怎么就能犯上啊？提起罗成，这阵李世民心里不痛快了。他想起当年呢，罗成在洛阳城外锁五龙，当时反王窦建德，也就是李世民的舅舅，被追得无路可走，藏到李世民的帐内，跪在李世民面前求情，饶他一命，李世民已经答应了。没想到罗成来到帐内，就当着李世民的面就把窦建德给杀了。当时李世民都傻了，心想这个人怎么一点情面也不讲，这么狠呢？事后李世民的母亲跟李世民闹了多少年，我要是记恨前仇都不能封罗通，我对你们老罗家仁至义尽呐！你这么狠，将来比他爹还狠，该杀！这一保本更要杀了。众位亲家一律不准人情，下殿去吧。
啊，
这会儿一看白说了，只可退在一旁。这阵朝里没有几位国公，秦琼啊病危，敬德和程咬金不在朝里头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李世民说，杀斩罗通，哪位大臣做监斩官呢？国丈张轩上前磕头，哎，老臣愿意监斩罗通。好，把监斩旨给了张轩，张轩捧着旨意出去了。再说罗通被武士们绑到午门之外， 那些夸官队伍的人一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赶奔罗通的家里给他母亲送信。现在罗通的奶奶已经故去了，罗通的本是谁教的呢？正是罗成一母同父的哥哥罗春教的。家里的事儿是罗通的母亲管，前边归罗春，今天巧了罗春没在家。军卒到了一报信儿，告诉了家人罗安，罗安给罗成的母亲送信儿，可把老夫人吓坏了。哎呦，怎么万岁要杀罗通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伙说您别在这光拍手怎么办呢，快找人。找谁？哎呀，快找程老千岁。程老千岁没在家呀，听说离开长安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呦，那叫我找谁呀？我们给你出主意，你快到鲁王府去找鲁王妃裴老夫人。哎，好，快顺轿顺轿。有人顺过大轿直奔程咬金家。程咬金的夫人大家都知道，叫裴翠云，在瓦岗山时候收的，她是裴元庆的姐姐。这王妃呀，聪明贤惠，足智多谋，识文认字，还会点武功，是程咬金的贤内助。老程能有今天，好多主意都是裴翠云出的。投唐之后，瓦岗弟兄大部分封为国公，现在都谢世了，府里的夫人掌权，他们都听裴翠云的。当罗夫人来到府里述说罗通被杀之事，裴翠云气坏了。好啊，李世民，大唐的江山是谁打的？你被困牧羊城是谁解的围？回来你就翻脸呐！姐妹们，走，找皇上算账去。